美国众议院通过2026国防法案，多项强硬抗共条款。美方战后蓝图震动欧洲，乌克兰和美方确立重建原则。中共涉及在加勒比海建炼油厂，前 CIA 官员揭真正危机。美国最高法院将裁决川普关税案。美联储今年最后减息四分之一厘，金价创新高。BIS 示警。IMF 警告中国出口模式难以为继，监管和监控风险同步升高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下面是详细内容。数码货币 CBDC 的条款以及法案未完全阻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，最终有四名共和党议员在表决前改变立场，令法案顺利通过。在外交层面，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在全球使馆建设中国事务官员，负责监察中共在各地的商业和基础设施活动，并要求每两年提交美中全球影响力对比报告。另外，法案废除1992年和2022年两项已经休眠的伊拉克佣兵授权，但保留2001年911后的主要反恐授权。华尔街日报披露，美国川普政府近日向欧洲盟友提出乌克兰战后经济蓝图，核心涉及2000亿美元俄罗斯冻结资产的未来安排。美方建议将资金交由美国金融企业投资管理，资金规模可能扩大至8000亿美元，用于重建乌克兰和重塑区域经济。议案附件显示，美方规划在乌克兰建立大型数据中心，电力来源甚至针对目前由俄军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厂，并强调未来可吸纳退伍军人就业，薪金水平可达直谷等级。最引发欧洲震动的是蓝图中有关俄罗斯的内容。美方建议在特定条件下，容许美国企业投资俄国北极石油和天然气以及稀土项目，并可能逐步恢复俄罗斯对西欧的能源供应。由于欧洲自2022年以来大幅削减对俄依赖，一名欧洲官员将这个构想形容为经济版瓦尔达，担心冻结资金被改造成其他用途，亦担心俄罗斯藉此重新取得缓冲空间。同日，德国总理默茨证实，欧洲方面讨论的乌克兰领土让步换取停战议案，已在欧洲领袖和川普通话后提交美方。他强调，那些领土能让步，最终必须由乌克兰总统和他的人民决定。强迫接受人民无法接受的和平安排，将是错误之举。另一方面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，美乌已就战后重建的基本原则和优先项目达成共识，并已同美国财长贝森特、富什纳及贝莱德行政总裁芬克讨论投资机制和重建基金。这一系列进展显示，乌克兰战后架构正进入实质谈判阶段，美欧亦在巴黎和柏林准备下一轮会谈。现代人最普遍的困扰不外乎是睡得不好，或者总是觉得累。有调查发现，不少人经常有睡眠上的困扰，而在职场上更有很多上班族长时间处在疲劳、精神难以集中的状态。健康520推出的补气18味，参考了传统养生观点中补气和安神两个方向。第一个是补充元气，选用一些适合日常调理的草本，帮助维持精神和活力。第二个是放松心神，配搭有助于舒缓紧绷的草本，作为忙碌生活里面的保养选择。要提醒大家，这款产品是膳食补充品，无法取代正规医疗，若有不适请务必咨询医生。这款产品是节日送礼的好选择，现在就落单，输入折扣码888即可享受专属节日惊喜。前中央情报局官员基里亚库近日爆料，中共正在加勒比海建造大型炼油厂，用于就地处理遭美国制裁的委内瑞拉重油。他强调， 表面睇系委内瑞拉问题，但真正核心只有一个，中共。佢表示，一旦睇到美国海军大规模行动，就代表事件唔寻常啦。佢回顾一个月前，佢判断美国唔会入侵委内瑞拉，但随后福特号航空母舰同十一艘军舰突然进入区域，显示局势升级。同一日，美国总统川普证实，美军已经在委内瑞拉海岸附近扣押一艘受制裁邮轮。川普表示，这艘船非常大，可能是我们到现在扣押过最大的。据彭博社和路透社报道，美方这次行动属司法执法，由美国海岸警卫队主导。英国海事风险机构指出，被扣押的疑似是船长号邮轮，先前因以阿迪萨号身份参与伊朗石油交易而遭美方制裁。这件事发生在美国于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周边加强打击贩毒的时候。这个地区已经有航空母舰、战机和几万名士兵部署。川普政府近日加大施压，指控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主导贩毒恐怖主义。川普警告，必要时美国可能进行陆上攻击，并说马杜罗时日无多了。委内瑞拉石油出口上个月达每日90万桶，为今年第三高，但大部分透过中介以折扣销往中共市场。美军这次扣押可能令运输商更不愿意承担风险，进一步压缩委内瑞拉出口空间。同日，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获颁诺贝尔和平奖。马查多多年来代表委内瑞拉民主运动，持续揭露马杜罗政权的选举舞弊、镇压和贪污。他获颁和平奖，等于国际社会承认反对派的正当性，而不是马杜罗。美国最高法院最快将在今日12月11号公布关税案裁决，外界高度关注他对川普贸易政策、企业退税和联邦财政收入的影响。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大西洋理事会的公开活动中表示，即使法院裁定总统不能够引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来加征对等关税，判决关税无效，那政府将依据其他法律和措施重新征收20,000亿美元的关税收入。格里尔说，我有信心我们通过其他针对不公平贸易的工具仍能取得所需的收入。他指出，由于企业先前为避税提前入口，美国贸易逆差一度上升，但自八月起已明显缩小。格里尔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，若最高法院裁定关税无效，企业几时能收到退税，将由美国财政部和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决定，目前尚未有明确时间表。格里尔在谈及美中关系时表示，美国寻求和中共建立务实关系，若现行关税继续维持，今年美中贸易逆差将下降约25%。他亦提到，美国制造业投资持续增长，但高薪结构令低端产品生产线外移成为必然现象。至于川普批准辉达向中共出口第二高端 AI 晶片，可能涉及国安影响，格里尔未作回应。在讲到欧盟监管美国科技公司的时候，格里尔重申，美国不会接受欧盟对美企的管辖。他表示，美国将自行制定监管，不会将监管委托其他国家。川普日前则批评欧盟依数码服务法案对社交平台 X 处以1.2亿欧元罚款，认为其中存在不公平。美联储在今年最后一次议息会议宣布减息1/4厘，将基准利率降至3.5%至3.75%，这个已经是2025年第三次减息，符合市场预期。但9:3的投票分歧是2019年以来最罕见的一次，市场形容为鹰派减息。部分官员担心经济放缓，主张继续减息，另一些官员则警告，过度宽松恐怕再度推高通胀。美联储的点阵图显示， 2026同2027年各緊會再減息一次，反映政策空間有限。同時，美聯儲宣布自12月12日起恢復購買國庫券，每月規模400億美元，以舒緩市場融資壓力。鮑威爾表示，美聯儲目前處於較有利位置，可靜觀其變，但並未承諾後續減息節奏。通脹方面，最新年增率 2.8%， 仍高於 2% 的政策目標。在減息和美元走弱的帶動下，金價短線急升，最高突破 4238.49 美元，創下年度新高。不過，美國國債殖利率上升形成壓力，金價隨後回落至 4227.99 美元，市場對政策前景分歧，金價在4200美元附近震盪。Kiko 引述國際結算銀行警告，金價和美股同創歷史高位，兩大資產均處於極端估值，散戶湧入和機構資金流向背離，可能放大市場波動。即使存在泡沫疑慮，但央行持續買金，美元偏弱，以及市場預期美聯儲仍將維持寬鬆，短線亦對金價形成支撐。12月10日， IMF 總裁格奧爾基耶娃在北京發表年度評估時，罕見發出強烈警告，指出中國以出口為主的增長模式早就該調整，更直言中國體量太大，已無法再靠出口撐起經濟。IMF 認為中國製造業過度集中正加劇全球貿易緊張，而結構性問題在於內需疲弱。最新數據顯示，中國貨物貿易順差首次突破10000億美元，前11個月出口年增 5.4%， 成為經濟焦點，但樓市低迷，青年失業和高儲蓄率持續壓抑消費。 IMF 估計中國 GDP 將在2026年降至 4.5%。 格奧爾基耶娃呼籲北京加強社保，增加農村支出，縮減產業補貼，以提高民眾消費意願。不過，北京仍壓住高端製造和技術自給自足，導致產能過剩惡化，迫使企業推動更多出口，增加外部摩擦，外部壓力同步升高。上海拼多多近日傳出和市場監管官員爆發衝突，多名員工遭警方帶走，隨後又被歐盟突襲調查天湖是否獲得補貼，引發對中國電子商務監管和國際競爭的雙重疑慮。同時，國內監控升級亦引發民意不安，天津警方被拍到佩戴 AI 智能眼鏡巡邏，可即時識別行人身份，標注表情並回傳資料庫。網民擔心個人資料風險，誤判問題，形容此生活在大監獄。中國監控網規模全球最大，可穿戴設備的普及被視為監控新階段。 IMF 指出，北京已意識到挑戰，但改革力度仍不足，若無法重建內需信心，中國經濟增長動能恐怕持續承壓。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世界。财经世界每逢星期一至五会为你带来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，帮助你快速了解市场变化及投资动向。如果你觉得我们可以帮到你，请你记得点赞、订阅和分享。更欢迎你留言。感谢你的收看，再见。